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第30课，也是最后一课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月欣呢，非常的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共花了30课的时间来把整卷的启示录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月欣呢，真的希望，我也这样的祷告，希望你透过学习启示录这个课程，你对于上帝的话语，对于启示录的信息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不单单是头脑上认识了，月欣更希望呢，你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行出来，也让启示录的信息引导你前面的方向。所以呢，今天呢，月欣也特别的希望呢，透过最后一课，借着这个机会呢，跟你谈一谈启示录对于你和我到底意义在哪里，我们又怎么样活出当中的信息。那在进入第30课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讲过的。上一课29课呢，是整卷启示录内容的一个总温习。那么月欣呢，在这里呢，也不再花时间呢，来从头到尾了温习启示录一遍。但是呢，就很想跟你温习一下上一课在幕后的部分呢，月欣跟你谈过启示录在正典当中的位置。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一卷很独特的书卷，而且呢，它是被放在整卷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那个部分。其实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编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启示录承继了旧约的先知的传统，而且呢，整卷的启示录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先知传统的高峰。我们知道约翰引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的经文，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整卷的启示录呢，里面处处都有旧约的影子。旧约在启示录当中呢，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所有旧约的先知预言都是指向上帝终末计划的实现。约翰领受了这个启示，把他所领受的都写在启示录当中，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属他的子民也必须要跟随基督而得胜，而且呢，要到一个地步，忠贞至死。这样得胜的子民呢，就可以进入到永恒当中，进入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美丽的新城新耶路撒冷里面。这是启示录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此时此刻应当怎么样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见证我们的主。好了，今天呢，月欣要跟你分享一下到底启示录今天的意义，对你和我的意义在哪里。月欣呢，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曾经跟你提过了，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说呢，启示录带给他们的是最逼切也是最失切的信息。那当然呢，当时的信徒他们受着罗马政权的迫害，启示录和其他的先知预言一样，告诉他们在将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学者就指出，当时的基督徒是陷在一种敌对的环境当中，那么怎么办呢？很自然的，基督徒会用两种的态度来面对，要不就是被同化了，要不就是封闭自己，不跟外间来接触。当时的基督徒呢，往往也就用这两种的态度来面对逼迫，面对 敌对的环境。但是启示录却指出第三条路，而且是唯一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诚实的为神做见证，勇敢的面对罗马政权，而且呢，向列国的人宣扬福音，好让启示录当中各方、各族、各国、各民都归向神的意象早日的实现。约翰的信息带给当时的信徒何等大的震撼。那么对于今天的你和我来说，启示录的迫切性和失切性又在哪里呢？我们先来谈一谈启示录的失切性。上一课呢，我们讨论过启示录在圣经正典当中的位置，启示录被纳入圣经正典之中，成为第66卷，也就是最后一卷，有它的原因和意义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不少人怀疑过甚至否定过启示录的地位和价值呢？因为他们不相信启示录当中的预言，又或者呢，很多人以为启示录仅仅跟研究末世论的学者有关，一般的信徒呢还是不要去碰启示录好了。但是呢，我们读完了启示录，月心相信你一定会明白到，启示录帮助我们更认识三一真神，也更认识这位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还有幕后的情况。启示录让我们明白，从旧约到新约是延续的，旧约所指向的都在弥赛亚身上实现了。让我们更惊讶的呢，就是启示录当中预言列国的人都要归入上帝的国度，那种普世的观念呢，可以说没有一卷新约可以相比的。那当然旧约先知书卷当中呢，早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言，只是启示录更加清晰具体全面的展现出来。启示录作为先知的预言，他把预言的特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到底预言有哪几方面的特性呢？月心在这里呢，简单地跟你谈三方面，预言三方面的特性。第一方面呢，就是揭开事物的表象，揭露真相。启示录帮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事物。比如说，罗马政权似乎是一般地上的政权，但原来它是撒旦的工具。启示录把这个真相展露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揭露让启示录的读者更认清自己的处境。教会和信徒必须在这样凶险的环境当中忠心的见证主，以至于死。另外一方面的特性呢，就是预测。预言的特性是预测。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啊，把他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写下来之外呢，也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是启示录一章19节很清楚的说明的。上帝所定下的终极的计划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跟此时此刻跟当下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预言那一种的预测的功能，在于叫人明白怎么样活在当下，迎接那终末的来临。因为我们既然知道将来那些的预言必定会实现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了。预言的第三方面的特性呢，就是要求人的回应。预言是要求我们做出回应的，不是听了就算了。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表象下的真相，明白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我们就需要有回应的行动。所以呢，预言不是一种的宿命论，人只能够无奈的接受，不是这样的。刚刚相反，人要积极的回应上帝的旨意，而且呢，积极的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那我们明白了预言三方面的性质，我们就更认识到约翰写启示录的用意了。启示录不是纯粹的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写出来，让我们看一看而已，而是告诉我们从当下此时此刻 到主再来的期间所要发生的事情。教会必须准备好跟兽来抗争，教会必须对三一真神至死忠心，而且呢，为主向普世做见证，叫各族、各方、各国、各民都归信基督。与其说这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的预测，那倒不如呢说是上帝对教会的呼召，这样呢就更加的贴切。启示录的用意就在这里。圣经当中的预言所针对的往往是当代的人、当代的事，但同时呢也会超越了当代，指向更遥远的将来。我们读旧约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特点。旧约的预言跟当时的人是有关的，但是旧约的预言也继续的引导后来的读者明白上帝为他们定下的旨意。所以呢，月星在导论的部分呢就已经跟你分享过了，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了启示录对约翰时代的人的意义。启示录是明明对着他们说话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启示录也超越了第一世纪的处境，在以后的时代当中持续的向信徒说话，当然也向今天的你和我说话。所以呢，我们就说启示录是圣经先知传统的高峰。刚刚我们谈到了启示录的失切性，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启示录的必切性在哪里。这两方面呢，都是跟启示录的今天的意义有关的。启示录的必切性，约翰很清楚地点出启示录把必要快成的事展露出来。主耶稣在八的部分三次的宣告，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七节、十二节、二十节都有这句话。整卷的启示录呢，都弥漫着一种很逼切的气氛。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启示录相当强调延迟，延迟这个重点。比如说呢，第六章记载了第五印，那些在祭坛底下的殉道者的灵魂，他们高喊主还没有为他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要等到几时呢？他们得到的回复呢，就是要多等片时。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会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张力。一方面主的再来毕竟了，但是另一方面还得再等。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有插叙，都表达了这种延迟的味道。到第七晚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插叙在前面了，七晚是一晚接一晚连续的很紧凑的出现的，但是呢，经文又很明确的提到有1260天，也就是3年半的延期，让教会向普世做见证。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处理必切跟延迟之间的张力呢？那首先呢，我们要认定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必然要成就的，主的再来肯定是必经的，但是呢，上帝也明说会有延迟，而上帝的延迟是有目的的，不是因为他不守时，不是因为他忘记了，是有目的的，因为上帝有忍耐和恩典。上帝的延迟是出于宽容，让人有回转悔改的机会。启示录经文当中提到的片时，到底是不是实质的3年半呢？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星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因为这个片时的重点呢，并不在于年日多长，片时的重点是要强调教会受苦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是有限期的，不是延续到永远的。神的国度必要来临，这是片时的用意。我们也当以同样的角度去理解主的再来。所以启示录的必切性 乃是在于它的神学意义。那当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的迫切性，我们就能够把启示录的信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拉上关系。那既然上帝要建立他普世的国度，作为上帝的子民，又应当怎么样预备去迎接呢？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清晰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得胜，得胜的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对于第一个世纪的信徒来说，这种迫切的期盼直接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今天的你和我来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应当被启示录的信息所挑战，所改变。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应当跟神国度的降临有密切的关系。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呢，我们谈过了启示录的迫切性，还有它的世切性。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的谈一谈启示录在今天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那当然呢，也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启示录的世切性跟迫切性有关的。那月信呢，会从几方面来谈一谈启示录今天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第一点呢，是月信在这个课程当中常常提到的启示录的特色之一，就是洞察事物表象下的真相，洞察事物表象下的真相。这个启示录的特色呢，你一定很熟悉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避免会受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所影响，而且是不知不觉地被潜移默化的。但是启示录就提醒我们要看清背后的真相，而且懂得回应抗衡主流文化，还有主流文化所带来的影响。那么想一想，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的社会崇尚物质、金钱、享乐，而作为信徒的我们又怎么样抗衡这主流文化呢？启示录提供了真理的原则，但是教会和信徒必须要在自己独特的处境当中活出启示录的教导。这就是启示录今天给我们的挑战，也是启示录在今天对我们来说的意义。第二方面呢，是上帝的真理。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刚刚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都会被里面的图像符号弄得眼花缭乱，反而呢就忽略了当中的真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月欣呢，相信经过30课我跟你一起的学习之后呢，咱们对于启示录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而且全面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到当中的重要信息。启示录不是一卷充满着图像的书卷，任由读者在当中驰骋想象，也不是鼓励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呢，用一种让人目眩神迷的手法来传福音。刚刚相反，教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必须真真实实的，因为我们所传扬的独一真神也是真真实实，满有恩典和真理的。教会和信徒甚至不惜为这个真理而舍去性命，我们怎么样为上帝的真理做见证呢？这个见证呢，包括了我们口所传的，还有我们生命活出来的见证。启示录的今天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启示录展现出来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跟我们现在世俗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分别。今天主流的世界观是高举个人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要为这个我来服务。但是启示录的世界观 是完全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啊，就让教会，让信徒有能力去面对逼迫，面对不公义的事情。以上帝为中心，就是以上帝为我个人的主，为历史的主，而且承认上帝是超越的。这个世界观能够帮助信徒跟拜偶像的文化抗衡，甚至呢，跟背后有魔鬼撒旦掌控的政治、经济的势力来抗衡。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世界观方面的挑战。启示录的今天的意义，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抗拒主流。启示录呢，肯定是一卷抗衡主流的书。其实呢，这也是所有启示文学共有的一个特点。启示录不仅仅高举超越了上帝，启示录的视野也是超越现世的，它带我们看往新天新地，它带领我们呢，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从这个地上转往天上，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识破主流背后的真相，包括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逼迫，而且呢，给我们有力量去抵抗这些的主流。启示录的今天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就是鼓励我们积极地迎接上帝的国度来临。约西呢提过呢，两月之间呢，启示文学出现了很多，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叫读者抽离现实，因为呢，在两月之间呢，犹太人的生活情况是非常的悲惨的，他们也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所以呢，两月之间的启示文学呢，就帮助他们能够暂时的抽离现实，单单的盼望千禧年国度的来临，而任由现实的世界遭受审判。因为呢，在两月之间的启示文学的内容呢，常常都提到呢，犹太人的敌人会遭受审判，但是呢，启示录的信息呢，却是刚刚相反的。启示录呢，有很多天启文学的特色，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启示录的信息跟这些天启文学刚刚相反。启示录是鼓励信徒积极的迎接，而且是参与神国度的来临。那一般启示文学的角度呢，是非常的狭窄的，仅仅表达了犹太民族他们的关怀所在，但是呢，启示录所展现的图画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是关乎万民的，延续了圣经先知传统那种普世性的视野。启示录提醒教会要忠贞的跟随主，对抗政治和经济的偶像崇拜的势力。先知的传统正是如此，提醒人要敬拜真神，而且真正的敬拜是遍及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的。教会和信徒为主做见证，也应该遍及公共的、政治的、经济的范围。启示录给我们的挑战，不是让我们一世独立就好了，相反，是叫我们在世界当中公开的见证上帝，奋力的对抗偶像崇拜，以至于普世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也让启示录当中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民都归于上帝的国度，这个图像能够早日的实现。启示录今天的意义还有另外一方面，神国度的实现。启示录把历史的终局完全的摆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神国度的实现。那到底神的国度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呢？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神的国度已经实现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带来的救赎已经建立起一个神子民的群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神的国度已经实现了，不过这个还不是神旨意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又会说神的国度还没有来到，意思呢就是说此时此刻 属神的群体仍然要跟魔鬼撒旦的势力来对抗。基督得胜了，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终极的目标，一直到一切的邪恶都完全的消灭，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归入神的国度，终极的目标才是完全的实现。这是神学上有一句话，已然又未然，已然又未然的意思。启示录的末世论让我们一方面怀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但是另一方面也不会忘记了普世的需要。启示录的今天的意义，最后的两方面，真正的敬拜。启示录让我们认识到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稣教导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的敬拜，又是不是用心灵按照真理去敬拜独一的真神呢？多少的教会，他们的敬拜充斥着民间宗教的成分，很多的信徒呢信得糊里糊涂的，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民间宗教其中的一位神来敬拜。又有多少的教会的敬拜违背了真理呢？这都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危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我们的教会来守望。启示录提醒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信徒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的真理。最后一方面，启示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加深我们对于三一真神的认识。读启示录呢，会对三一神观有更深的了解，因为启示录呢是在新约当中最清楚表达三一神观的一卷书。那当然约翰福音也是呢，作者都是同一位约翰。那记得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讨论过做宝座的被杀的羔羊、欺凌的课题。三一上帝是超越的，是神圣的，但是另一方面，人能够跟这位超越神圣的上帝建立关系。读到我们所向往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就是上帝的同在。启示录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重新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三十课启示录的课程当中，我们有机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研读启示录的弟兄姊妹，让圣经当中宝贵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引导我们的方向，校准我们的焦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现世为你而活，为你做见证，在你面前忠心警醒地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整个启示录的课程呢，就在这里要结束了。月心祝福你，希望启示录的信息继续的在你的心中向你说话，以至于神的话语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功效。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就保险我。